好，我们今天要试着把14章把它完成哈。那今天我的有一个着重点是在那个新的约啊，新的约。那我们这一章里面的，我有一个焦点啊。当我们在带别人查经的时候，我的这个焦点不见得是一个说哦，一定要这样，不一定哦。每一个带查经的人，每一个人有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我们自己的领受。那你要有一个真正的进到这个真理里面的一个目的，好的，我不是只有把它念过去而已，然后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哈，而是这一章里面，经过我的这种不管是灵修看圣经，或者是去思想哈，或者是我带着别人一起来领受的时候，那我本身，你这个带的人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要传递给那些你在带的人啊，这是我一直在用的啊，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我所放下来的焦点不代表等于唯一的标准的一个这一章的一个主题，不是这样。但是呢，我就按着就是感动，然后准备好，那就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在念福音书的话，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听到主的话，跟着主去行，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就以这样的一个细脉呢，就一直这样子，有点这样去设计下来哈。那么这一章我在讲人的心，人的心深如水，但是这个心不管怎么样，成于心里面有的，真的有的，一定会表现出来，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概念。箴言也有讲啊，心里所想的，一定就会表现出来。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即使人家不明白我们的动机怎么样，可是这个心里面的心深处的这些我，包括动机，包括我的心结，包括我的心患，包括我的 whatever 跟心有关系的哈，那一定会彰显出来。那彰显出来要做什么？彰显出来就是让我们一方面认识到我们自己，一方面也就是主耶稣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人哈，我把这个第五个大项目哈，我提到7点，我可能那个号码写错了哈。我不晓得刘有没有帮我改哈，一共七
改
点
了，
啊，
我改
改了
了，
哈，谢谢谢谢谢谢，哎呀，有刘磊太好了哈。好，那么我们上面提到人的心深如水，耶稣曾经跟他门徒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都不知道啊。”包括彼得他的那种大讲了一个很大声的话说：“你怎么样？我就跟你，我就就是启示。”后面他真的启示了。后面跟那些那个指证他是跟耶稣在一起，他也起咒誓哈，咒诅的咒哈。等一下我们再看，然后那里写了7点哈，这7点就是耶稣前面所预告的，他已经预告了啊。那为什么他能预告呢？他有圣灵跟他同在，他跟天父的心是很靠近的，一样的。我们今天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我们愿意靠近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心，我们会有一些属灵的参透力啊。这个没有什么让我们好觉得好稀奇哈。为什么耶稣讲的都出来了哈？因为一方面的话他有神的话，他每次都说经上所说，等于说呢，我们上次提到哈，他为什么他能够那么的安静，心如止水，他按照经而活，光是一章就3个地方告诉我们经上这样讲啊，比如说羊要被打散，因为击打牧人羊就被打散哈。所以当我们按着经上的一些脉那个路线来走的时候哈，我们不会太惊讶，我们也不会迷失，因为我们有神的话做我们的标准，我们有脚前的灯，有路上的光，有牧者的这个引导，他的杖跟他的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生活里面，跟圣经、跟神的话是离不开的。而且呢，有了神的话，就他好像就有了地图一样。好，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讲，别人怎么误解他，怎么攻击他， 他说认为说这是应该要这样走的。这里面就是一个顺服了哈，也是顺服，对神的话、对神的命定没有任何的意见，所以他可以心如止水，然后他按信而悦。有了信心的时候，其实呢，信心是蒙神的喜悦了。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那当神喜悦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喜悦。有一次，他在感叹耶路撒冷，他非常爱他自己的这些不但不是只有他的家乡的人，他的家乡，他整个的3年多的时间呢，从早到晚就是为了这一块神所拣选的这个犹太人的，就为了这一块。我们现在是传到外面去了，传到外邦去了，全世界的，他是就为了那个地方，从他的家乡。然后往北去哈，到这些犹太人的当中，他的心就是为了这些在交心在劳累哈。可是他的体验呢，我们可以看看从头一开始到现在，行了神迹，医了病，管鬼，然后讲得到，总是有仇敌要来，好像要追杀他一样。但是他都可以在很多那些信心的一个时刻，他常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要知道哈，当我们对神有信的时候哈，神是很喜悦的。然后你可以思考问题：当神喜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喜悦？我个人的体验是，当神喜悦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喜悦。所以，当耶稣在对那些人，你的信救了你的信救了哦，因为你的信心，你能信吗？哦，对，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他哭了，为什么？因为马大、玛利亚那么爱他，那么亲近他的两个姊妹，竟然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理的时候，没有办法去不管谁了哈，包括这些门徒也，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哈，他们就。”没有办法去认出来说，这个就是我的救世主，这个是我所有生命里面，包括我心里面的黑暗面的，我的失败的，我的不能的，所有的一切的答案就在他这个身上，认不得也认不定，这个是门徒的问题哈。所以我今天有7个事实，前面耶稣已经预告了。彼得，你会三次不认我，哈，有一个人要卖我，对不对？哈，然后你们就怎么样？就是他对于都预告了，哈，然后讲到门徒都会跌倒，哈。那我这7点把它念过一次，我里面有精简，哈，我不一定全部看，哈，但是我要几个重点，哈。第一个，耶稣得胜了。耶稣在哪里得胜的？还没有钉十字架哦。当夏娃失败堕落的时候，在哪里堕落的？我们记得吗？夏娃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堕落的？想一想，哪一点的时候他堕落的？对不起，我去那个开那个猫在敲门，你们想一想哈、
他心里决定要去吃那个果子，就是
啊。
定
OK，
义要去
那
吃。
等于说他。不听神的话，对不对？
对，知道神的话，不听神的话。
那个蛇都已经那么清楚了哈，真的会死吗？哦，不一定啦。哦，他们在讨论的是神的话啊，他已经立下一个想法，然后成于心里面就行于外了嘛哈，他就做了一个做法，就是我就是不听神的话。那耶稣在哪里得胜的？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怎么样？他怎么样祷告？好，我们在马可福音14章哈，18、19这一篇里面呢，有很宝贝的信息，所以你们容许我讲的比较多哈，不是说只有这样就看过去就好哈，所以我会很珍惜，说我们好好的吸取这个。这章里面的一些属灵的那个经意哈，好，马可福音14章36节，好的，请，
他说：“阿爸父啊，在你
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好的，
Amen。
这个祷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他的意思是人的肉体，还有人的对于面对这个，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罪，可是要担当所有人类的罪的这个事情，对他来讲，他是很痛苦的。为什么这个很痛苦呢？因为到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体现哈、啊，等于说是钉十字架的事实是为了这些，但是他的得胜呢，是在他跟神祷告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当他钉十字架的每一句话到了最后成了之后，那是一个行出来了。可是，在行出来之前，会有一个动机。我们也是一样，人的心是什么？代表我们的动机，这个动机。会行出来哈，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像夏娃用手去摘那个果子，不但摘下来，如果说摘了赶快丢掉，还有机会，他就吃了。吃的那一刻了，可以这样讲，他摘下来吃的那一刻，他堕落了，失败了，不能讲失败，应该就是犯罪了，堕落了哈。那么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他很痛苦。圣经说，天使还要下来帮助他，因为他这个时候有人性，而且他的灵性里面要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人，要背负所有的罪，这是他的任务，没有错。可是他需要整个服下来，甘心的走上十字架。所以，当他说"阿巴父啊，我知道你什么都可以做，连那个杯撤去你都可以做，但是要不要撤，按着你的意思。"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提到说，那个33节有没有？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人性的一个极致的表达。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被凌辱，他受的那种屈辱，哈，的那我们常常会把耶稣的受难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很感动的、很感念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感动感念的过程，也是说你们要行此。前面他说他拿起杯，他说这是我的立约的血哈、啊，然后你们要这样纪念我。我们在纪念什么？如果我们纪念他的受难，诶，马上又复活了。啊，我们不在庆祝他的复活吗？到底我们在纪念什么？我们要纪念他跟我们所立的约。他是怎么立下这个约的？这里谈到这个杯哈，谈到这个杯，那当然前面已经我们已经这个他的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哈，这里面呢，我曾经这次呢，我特别去听了犹太人的他们在讲说怎么样过逾越节哈，他们是怎么吃的哈，当然旧约也有哈，那他们吃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意思也是一样，纪念他们怎么样被神把他们带出来，离开为奴之地，然后给他们的是新的一个应许跟产业，然后等于说这个过程呢，就好像把他们救出来一样。那他们守逾越节的时候，里面要有4杯的葡萄酒，在这过程里面。很正式的，里面有4杯，然后有一杯叫做成圣的杯，分别有没有？耶稣跟那个不是神跟那个摩西说，叫法老王让你们出来到山上来侍奉我，然后他们要归属神，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杯。然后有一个杯叫做公义审判的杯，第二杯，第三杯是救赎的杯，最后一杯是赞美。感恩的杯，就是 成了，整个就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纪念，犹太人纪念我们过去，然后他们需要做这件事情，做什么呢？神说你们要每一年都要这样做，做什么？让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都要纪念我是怎么样把你们从为奴之地出来的。根据这个解释的犹太人呢，他说，在耶稣的这一次的那个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哈，其实是跟家人一起守的。那这一次呢，他们是跟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所以这很有意思哈。这个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里面呢，其实是跟他们犹太人本来守逾越节的。这个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有一些细节是不一样了啊。那他有讲很多细节，那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呢，耶稣没有完成四杯，有一个杯就是那个公义审判的杯，因为这个时候他要代替我们喝这个杯，这个苦杯，没有罪，可是他要喝这个那个杯。因为我们的罪要被审判的杯哈，请你翻开一下诗，在形容这个杯哈，这个神的这个杯，这个公义审判的杯，诗篇75篇第8节，
是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
嗯哼，好。我们还可以从别的地方啊，从启示录看到那个神那个愤怒的杯啊，所以基本上呢，耶和华手里有杯，那么当然有福杯啊，我们知道有福杯啊，那就最后哈、啊，他们谈到说耶稣把那个逾越节的餐吃完之后，他们就唱歌，他们就是唱那个啊赞美的歌，最后这一杯就是赞美的歌，就是整个完成了哈。那个是诗篇113到118篇哈，他们唱歌唱诗篇113到118篇，他们分开几次，那这个杯呢是神公义审判的杯，他们说那一天根据他们那个圣经的专家说那一天呢耶稣没有让他们喝这个杯，因为这个杯是他要喝的，所以他就带到客西马尼园去做了一个非常征战性的祷告。就是父啊，如果你容许的话，可不可以让这个杯离开我？但是因为耶稣顺服了，这个里面一定包括有很煎熬的试炼，他很痛苦，他流汗像血一样，天使都要下来帮助他，很挣扎，也有试探，记得吗？耶稣的第一次让我们大公开给我们知道的示威里面知道的他的试探，就是针对啊，你不用上十字架，你马上看着这所有的一切，因为魔鬼知道啊，他是天国的君王啊，下面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尊荣都是你的，你就拜我一下，你就不需要经过十字架。那已经第一次啊，第一仗哈、啊，那现在最后这一仗也是一样，一定要上十字架，这是神的预定所以耶稣就顺服了，不是只有耶稣顺服而已，他四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包括犹大卖他其实没有。即使神的预定是这样子，犹大不需要去选择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杯呢，就是公义的杯，审判的杯。耶稣已经跟他的门徒说：“我用我的血跟你们立的约，什么意思？这个杯我来喝，然后你们接受这个，我喝下去之后，我死了，你们可以活的这样的约。”
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客西马尼园的这个杯，是不是也就是这个代指的，就是之前，因为我刚才信号不太好，可能没听清楚，他就说是不是也就是指的是耶稣说的，我喝的这杯你们能喝吗？或者是说 后来又说我喝了这杯，你们必要喝，也是这个意思是吧？是，指的是同一个是吧？应该。
是的，是的，是的，这些杯
啊，
有
就
他们
他们的
犹太
四
人
个
的
杯是吧？
呀，当他说我的杯你能喝吗？你们也要喝的那个时候呢，他在谈的是，因为他跟门徒讲，背起你的十字架。好，在耶稣还没有完成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事，这个计划，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十字架的，也没有资格。即使我们上十字架，也是为我们的罪啊，就是应该被定罪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是根本不可能，是因为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必要喝。所以他说，你们一定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凡是要做我的门徒，就一定要背起十字架。这样子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等于
哦，
说，当我
明
们
白
谈
明
到
白。
这个杯的时候呢，就是跟犹太人在守逾越节的时候所喝的杯有关系，因为这个我们比较不熟，所以我就特别
就
去
是
听
它
一下。
可能有点像中文说的那种双关语的意思，一个是真实的那个喝酒的那个杯，一个是指他们传统里的就逾越节特指的那个四个，
是的，是的。
是哪？您能再说一遍？我有点忘了那四个，一个
OK，OK，okay,
是
okay, 第
审
一
判
杯
里
叫
啊。
做分别为圣。在喝第一杯的时候，他们的孩子需要听他们讲历史，他们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守逾越节？他们一定要问，哈，就好像我们吃大年那个年夜饭要发红包什么那些，有点类似那些礼仪一样哈。那他们孩子们下一辈的一定要问长辈说。为什么我们要过这个逾越节？然后长辈就要把它讲一次，那个叫做分别为圣的杯，第一杯，第二杯叫做公义，审判的杯。啊，他们，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个埃及有没有？经历了埃及的那个长子全部被杀掉，啊，当神有他的有他的公义的一个审判。那跟他们的历史，他们都知道了。像约那个挪亚那个方舟有没有？时间到了，全部就灭掉了。他们需要明白神的公义。然后当他们清楚神的公义之后，接下来就是救赎。所以犹太人把公义跟神的救赎、神的真理跟神的怜悯恩典是一体的两面，他们是可以很清楚的。把它放在一起体会的，不是像我们哈，我们外邦人哈，我们这个不是犹太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特别是新约时代的我们的基督徒哈，我没有办法说神啊，如果你爱我，为什么你让我怎么样哈？爱我的话，为什么我有人要下地狱？类似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这个，犹太人不会有这种问题，他们是公义跟连续是一体的。所以那个公义的杯跟后面那个救赎的杯，就像那个挪亚造那个方舟，要审判了，又有救恩，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对神的那个特性呢，他们对神的认识呢，就像约拿一样，神说我要审判他们，我要去毁灭他们，你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约拿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要给他们机会。事实上，约拿不希望尼尼微城啊，那个约拿书哈，不希望尼尼微城得救啊。可是他知道，神要他传递的是你们要毁灭啦。可他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所以，分别为圣，然后公义审判，然后救赎，最后是感恩赞美的杯。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就像我们那个启示录里面在讲的，好，有一天我们要跟新郎哈，这教会哈，神的子民，然后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这个新妇，要跟新郎聚在一起，参加那个婚宴，国降临的时候，好，你提到这个，你我的杯你能喝吗？好，那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好了，希伯来书新约。第7章19 到二十二，请你们记下来哈。好，那就请念。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力的，只有耶稣是起誓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好的，好，这一段哈，让我们晓得耶稣他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永远立定，而且是神自己起誓，等于说神自己跟我们约定的，跟我们立约的，不会变的哈。这里用起誓的一个里面的意思是说神，只要神决定的。或神答应的，哈，给我们一个很确切的说，就是耶稣，只有耶稣，而且我们得到的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从圣经里面创世纪一直到最后，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跟神之间，跟神之间本来是隔断的，是有冤仇的，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和好。所以这个是唯一，那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回到父那里去。那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耶稣，唯独耶稣，啊，不传耶稣的话，等于是不是福音，可以这样讲啊。所以啊，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把这个耶稣说，我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哈，好，那这个新约呢，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我跟你补了一些经节哈。那我们谈到耶稣呢，他按经照经而活，按信而悦。我这里有四点哈，第三个是依约而行。你看他用这个。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立下了新约，这个约，这个杯他一定要喝。那么他喝的这个杯呢，等于是顺服神的意思，然后跟我们有约。他所做的一切由我们来接受那个约之后的一个救赎啊，不然的话是一个审判的杯啊。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那我们也刚才谈到依约而行哈，他等于说为了这个约的缘故，他就是立定他的心志，顺服到死。那在这个当中呢，经历了忧伤、痛苦、征战，但是呢，他就用跟神的这个祷告来胜过哈。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个人认为而已哈，是耶稣的得胜不是到。十字架上去，这里就得胜了。他在克西玛尼园里面的顺服的祷告，所以他带着三个门徒，希望他很希望有他们能够跟他一起陪着他啊。你可以看到耶稣的人性哈，但是很遗憾的啊，一方面耶稣心里面充满着担忧，为这些门徒的担忧，他已经告诉他你们都会逃走，你们的羊会被打散啊，然后。彼得你会怎么样？哈，然后犹大会怎么样？都已经预告了啊，一一的要往前走，要呈现这些他所预告这些事情，而且他一直讲，他说是按着经上所讲的啊。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基础的话，一个根基的话，世上的历程没有一个会让我们。觉得有什么好惊奇的啊？而且呢，当我们知道我们跟主有约，而且我们纪念这个约，我们就可以平安，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建筑，我们就可以顺利啊，就像圣经讲的，尽都顺利、亨通的，然后走完我们的路啊。所以这个约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要纪念什么？这是我今天晚上要请你思考的哈。 我们可能不谈，但是你这个约你要纪念。那我们要纪念什么？是纪念耶稣受鞭打、吐唾沫那些很痛苦的事情吗？还是有更深刻的纪念？因为他所做的，使得我心里面，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我们今天的主题经节哈，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大纲里面，我有给你们哈，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我们谈到他立的跟我们立的新约嘛哈，然后他说那个最后一杯呢是要以后哈，现在不喝了哈，要到那个天上喝哈，记得哈，我们跟耶稣有约哈，好。就像那个耶和华神跟挪亚有约哈，立了彩虹之约哈。我们的神很喜欢立约，因为他一立了约，他就不动了，他就不会变了。好，不然的话，很容易会让他后悔，因为我们人太多变了哈。好，那我们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好，请大家看谁要念来。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阿门。
Amen, Amen, Amen！哇，
阿门。
我在每次在念到这个的时候哈，那些法利赛人要背多少条例啊？要练习多久来守那些条例啊？一个一个细节的守哈。现在因为耶稣跟我们立这个约，早在耶利米的时候就说了，他说哈，现在呢要立的新约呢，就是要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好，那我们纪念什么呢？等一下，我用一个等一下的例子让你们体会一下哈。我不是说那个是一个就是这样，但是我要给你体会什么叫做我们要纪念。当耶稣拿起杯来说，你们要行此纪念我，在纪念什么？我们上次提过了哈，在克西马的园里面，耶稣对于那些沉睡的门徒，难怪嘛，因为晚上了，对不对？夜里面都累了，都已经想睡觉了，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当他们心里面没有想到耶稣的话的那个深意的时候，等于说那个时候的神的话不是刻在里面，是听在耳朵，可能飞过去了哈，对他们是没有。耶稣说：“哎呀，你要精心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哈。然后你们不能醒过来吗？对他们是没有作用的。好，那这个呢，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哈。我在想那句话要不要等一下再讲哈？等一下再讲哈，没关系。好，我们现在先往这样往下面去哈。等一下再讲那个哈。接下来我要把我的七点哈，把这个七点的重点，等一下我们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的预告一个一个在发生，好，一个一个在发生。好，那我请刘磊，你帮我把七个我们的第五大项，诚于心，行于外。前面那些人心里面我们摸不着，心结、心患、心思，或者是新的动机，我们搞不懂，哈，连我们都搞不懂，连那些门徒也搞不懂，连法利赛人也搞不懂，哈。你不要以为法利赛人是演出来的哦，哦，他们是真的是有一个热心想要杀死耶稣，因为后来你会发现他们审呃在在在审判他的时候哈，好，我们就回到那个马可福音，回到马可福音哈第14章，我们来稍微经历看一下他们审判耶稣的时候的过程哈，好，耶稣已经被。犹大已经引了那些人来捉耶稣了哈，那就按着他预告的，他真的去做了哈。然后，在那里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彼得在这里没有写彼得，但是你在应该是约翰福音书有谈到，是彼得拔出刀来，然后就削掉了那个士兵要抓耶稣的士兵的这个耳朵，但是耶稣阻止他。把他的耳朵医治了，又斗回去。这样的彼得，当他们要抓耶稣的时候， 他削掉了对方的耳朵，可是竟然到后面会怕到不敢承认耶稣。等一下，我们再思考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他们被抓了之后哈，他们犹太人要审判的时候，有一些他们的定例的哈，他们的特例哈，他们也规定了哈，比如说他们事实上不应该在晚上审判。然后他们在治罪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权利治一个人于死罪的，所以他们会百般的想办法，首先要抓到这个人的罪证，啊，那要他所做的，先要从他所做的来证明这个人真的是有罪，那他们需要有证人，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当中哈，我们把这里念过，这好像我们还没有念过哈，我们从马可14章50节念到。第64节，念14节好吗？50节到64节，我们把这一段念一下。
马可福音14章50至64节，
好的，
门
请。
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3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他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都，哎，一句话，哎，掉了吗？
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好的，好。前面找人来见证耶稣有做什么坏事，做什么，有什么罪状吗？结果这里告诉我们，找来的人呢，他们找的人一定要至少有2个，而且要讲起来是，对起来是一样的证，一样的那个罪证。结果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谈到耶稣有没有做什么的时候呢，讲来讲去对不起来，都不合。那这样的话就不能定他的罪。所以前面那一段呢，是把他的话拿来要做一个他的一个罪状，但是那个话本身呢就有出入了。哈，我们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跟前面这三本马太、马可、路因不一样哈。约翰福音基本上是针对这个信息、真理的信息。哈，那这三本马太、马可、路加的话，马可是最早啊成书的啊出来的。然后这三本呢是比较是属于这种行踪，耶稣的行踪过程哈。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从马太或者是路加看到。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哈，讲到这一句，叫做“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耶稣讲的话不是这样的话。以后我们会在约翰福音，我们会再看到，哈。那基本上呢，耶稣没有这样讲，哈。但是他们讲出来描述的话，等于说两个人讲的是不一样。所以呢，所以他就他耶稣有他的意思，他说这个殿呢。好，人手所造，然后他的讲那个电是他的身体的意思。3天以后他要再复活嘛？可他们当然不懂这个事情，他们就把它想成那个神的电。 然后他要拆毁，其实他讲的也不是这样哈。好，讲的时候是说你们拆毁哈，他但是呢，这里把它讲成我要拆毁，所以他们会有，你会发现别的福音书跟这里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来做见证的人讲的也不一样，不相合。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不相合就不成罪。这里提的是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做错事，连比拉多都讲了，他说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但是他们抓到他的把柄是什么？是问他说你是谁？对于耶稣的琐事，他是神的儿子这一点呢？就使得第63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好，为什么讲这个呢？我要告诉你说，这一群要指控耶稣、要定他死罪的这一群人，耶稣是他们的新患，眼中钉不除掉不行。那他们那个痛，有这个眼中钉在面前，老是没有办法处置他的时候。他们是很痛，他们也很痛苦哈。其实这些人都很痛苦，耶稣的痛苦，跟大祭司还有这些法利赛人的痛苦，还有等一下我们看到彼得的痛苦，犹大也有痛苦，所以我要这样说哈，我们在世上活的时候哈，痛苦是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痛苦？你看大祭司撕开衣服。那是一种很大的痛苦，你知道吗？大祭司本来是要穿得整整齐齐，还要洗得干干净净的，甚至不能有那种蓬头垢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这是旧约讲的哈。当他撕开衣服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对方去冒犯亵渎了神。所以你说大祭司有没有对神有没有很大的敬畏？有哦，对不对？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人子，我就是神的儿子，基督。”他们问他的嘛：“你是吗？”他说：“是。”好，那因为说这句话，大祭司认为这个人罪该万死。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些，我们看到这些人都很痛苦。有的人会害怕痛苦，有的人会失望痛苦、绝望痛苦。犹大就是啊，他很绝望啊，到这个地步了啊。然后彼得怎么从一个拿起刀削了对方的耳朵，变成一个不能认耶稣的人？这个差距太大了，是不是？他也很痛苦。好，那我们就把这七样把这个我讲的七项，我们把它念过一次哈。留着你帮我念一下，我这个第五个大纲里面的七项。第一样是我刚才谈到的，耶稣得胜了，因为他顺服得胜了。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他心如止水，他视死如归。那有吗？好，他或许不在哈。那谁把这个七项帮我念一下好吗？你们的那个大纲里面，他说他放在哪里了哈？里面有七样，第一样是耶稣得胜了，第二样呢？
耶稣得胜了，是14章36，少
是，
年怕了51到52，
嗯哼，
有做了45章45节，是门徒逃了，是
嗯哼。
50节，主承认了51到52。罪的势力得逞了，是64。彼得远远跟着哭了66到72。
好的，谢谢这七样啊。后面发生的事情，包括发生的人，包括耶稣在里面啊。一个得胜，一个害怕，一个做了一件使他后悔自杀的事情，那是犹大，门徒逃走了然后再一次，耶稣又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坦坦荡荡的啊。你们说的是。我就是神的儿子，那他们为这个要定他的罪，他不会否认的。但是他没有做的罪状， 他当然不讲话，他也没有辩驳，他不讲话啊。然后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呢，那个罪的势力，罪的势力是什么？是魔鬼撒旦的一种啊计谋，就是要毁灭，要杀害，要报复，对神的报复啊，撒旦啊，撒旦的这个计谋哈、啊。因为人是被这个罪所辖制的哈、啊。然后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彼得的这个记事。嗯哼，刚才我说过了哈。彼得还在那个克西马尼园，他本来在睡觉，突然间醒过来，看到兵丁来了，看到犹大来了，犹大跟耶稣亲了一下做记号，他们就要把耶稣抓走了，他拔起刀杀了不是杀了，砍了那个兵丁的耳朵。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最后关于彼得的记事啊。刚才我们谈到大祭司就已经定了该死的罪了啊，他就已经有足够的一个把握说那这个已经可以足够了啊。你知道吗？耶稣一共经过六次的审判，他有不同的人啊。到七律那边，到后列呢，能够处死他的只有这个罗马人，他们是没有，他们不能，特别对自己的同胞不能处这种死刑的哈、啊。那他们就是置他于死地就对了哈、啊。好，那我们看到他被吐唾沫啊，被欺负啦哈、啊，被打啦哈、啊，被鞭打哈、啊。好，接下来我们要从66要念到最后。啊，念66节要念到72节啊，看谁请念。回到马可福音14章66节。
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好的，嗯哼，记得哈，马可福音是彼得用说的讲给马可写下来的，我想他来叙述这一段是最生动的了。刚刚拿刀子削掉那个兵丁的耳朵的彼得，也看着耶稣把那个耳朵斗回去，那又是神迹哈。这个时候的他，就按着耶稣所预告的，在鸡叫两遍以前哈，他们说在那个地方的那个鸡真的是叫两遍的，他们有不同的时间哈，就鸡叫两遍，有三次不认他的主。他以前的立志怎么了？哪里去了？他曾在耶稣面前的委身啊，心志啊，别人这样我绝对不会。我上次我们曾经思考说，到底他是诚心这样，真的认为自己是这样，还是希望自己是这样？到底他那句话是真诚的吗？我们都认定他事实上是讲真诚的哈，他是希望他是这样的哈，而且他跟耶稣跟到那个地步，他也是认为耶稣值得他这样，可是没有想到一下就崩掉了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2章，往后面翻一个福音书哈，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看第61节，路加福音第22章61节。
我来念吧。
好的。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好的。在马可这边没有记到说耶稣转身看彼得。请问你们哈，彼得跟其他的逃走的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在这个时候，前面说门徒都逃走了，那为什么彼得看得到耶稣转身看他？
就说明他还在跟着。
OK， 好，彼得事实上是跟着耶稣，但是怎么跟的呢？
远远的跟着，
远远的跟着，是的。其实他做的事情哈、啊，比那些其他的门徒还是不一样，他还真的是不一样啊。他是跟着那些门徒逃掉了，他没有逃，他跟着，可能想看个究竟啊。在很大的冲击下面，他在等待什么？等待看着耶稣什么？不知道，但他跟着。但是问题是跟耶稣离了一段距离，但是那段距离呢，可以让他看到耶稣看他的眼神。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吗？是怎么让他鸡叫，让他想起耶稣的话的？因为他那不是第一次他就痛哭哦，到第二次鸡叫第二次。他才想起耶稣的话。那我们要把刚才路加所描述的把它加进来。因为他远远的跟着耶稣，一直盯着他。当他这样跟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有人会这样来指证他。可是当有人要把他放在耶稣的那一边的时候，好像一个重罪犯的时候，他马上就翻过去了。甚至呢，这里提到刚才我们念到的哈，提到他怎么样，他咒诅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那个人，那个人。所以，当他远远跟着，然后一方面对旁边的这些指证他的人做一个绝对的否认的时候，看到耶稣转头看他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忘记有没有给你们，因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会多一些问题出来哈、啊。我的意思是说，彼得的痛哭跟犹大后来的悔恨有什么不一样？犹大后来很懊悔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我卖了无辜人，就是没有罪的人，啊，没有罪的人。我们会看到哈、啊，这个时候耶稣所面临的，不管是哪一群人，包括那门徒哈、啊，包括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都是罪有应得的，可以讲好不好？包括我们本来了哈、啊，那个时候。犹大发现一件事情，里面无辜的就只有耶稣，等于说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就是那个该死的啊！哎，这个记事是在马太吗？刘磊，你找一下，那个他把那个钱丢下去。
好，我找一下。
马太27:4。
好的，好，那么请大家再翻到马太。27，这里面又讲他懊悔，他说后悔了，后悔哈、啊，不是懊悔，我就跟他讲错了。马太第27第三、第四，
马太福音27:3-4，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
好的，嗯哼，后来说他就把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哈，等于是自己处决自己哈，他发现自己是有罪的哈，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这四周围的场景，耶稣在那个受难受审的情况当中，到后来被钉死的情况当中，其实只有他是一个无辜的人，但是是他。为我们承担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罪的欠神的债。回到彼得哈，回到刚才讲的彼得，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一下子拿个刀子要把人家，就是要去要，好像他要做出死战一样哈，他们要抓耶稣嘛，他就拿起刀子，他就开始就那彼得的特性啊，那他的个性哈，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敢承认？而且那些人还是妇女啊，也不是大祭司，也不是那些宗教领袖，也不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是一些使女。我们有什么想法？这里说彼得发咒起誓，哇，这个是
彼得是不是害怕？其实
他
害
很害
怕，
怕，
嗯哼，
他很害怕恐惧。
嗯哼，是的，有害怕，有害怕。
其实他心里，我认为他还是有耶稣的，所以他老是跟着，到底什么
对
样？
对对对对对对啊！我很认同你这讲这一点哈，那陈姐是的，他远远的跟着，不像其他的门徒已经跑掉了耶。然后在他之前呢，有一个少年人哈，基本上圣经学家都认同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自己。然后他们是在他们守这个逾越节的那个地方。是马可的家，那这是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这样的哈。然后这里提到有一个少年人，有没有？
有
一
啊，
样跟着，一样跟着。可是呢，后来也是一样，因为他
逃走
跟
了，
嘛，他那个第五十一节哈，五十一节跟52节，好，那个那陈姐你就顺便把它念一下吧。
好的，有一
五
个
十一
少
点，
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要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好的，这里有一个，有点像偷偷跟着了一样啊。前面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但是唯独两个人，一个是这个少年人，晚上嘛。哦，他可能随便赶快批一下，赶快来看一下究竟哈。结果他们也要抓他那么他们要抓他的这个事情呢，是在彼得已经拿刀子要砍那个仆人的事情的后面呢。你们有没有看到哈？47节说。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一个耳朵。那这个呢，在别的福音书里面看到是彼得自己哈。好，那被耶稣有点像就是责，有点被耶稣有讲到，不要动刀哈。那这个事情之后，看到这个少年人要被捉拿，可能这个就开始。突然间发现说，一来耶稣都已经把那个人的耳朵医治好了。那通常的话，如果大家看到说哦，耶稣有这个能力的话，难道没有触动吗？结果这个却没有来扭转这个整个的局势啊。所以我的想象是这样的哈，耶稣的门徒，特别是彼得自己。他是没有想到是这么的糟糕的一个情景。当大家都逃走的时候，彼得可能还有他很大的一个期待，他也有信心啊，甚至他也是拿出刀来，好像对最后的一搏一样。然后呢，又看到那个少年人跟着耶稣的少年人，那只有他跟那个少年人，对不对？差点就被抓到。 所以他远远跟着，还是跟着哦，并没有少年跑掉，他没有跑哦，哈、哦。到山上，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跟到大祭司那里。所以我在想，彼得的对耶稣的这个认定跟信心，哈、哦，事实上怎么讲呢？是举棋不定的。一方面，他知道耶稣行过那么多神迹，这种情况下面，就像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人说：“啊，你都就都那么会行神迹，你自己救你自己啊！”很多人还是认定说耶稣可以自己救自己的，你从上面跳下来啊。问题是耶稣不做，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说这个彼得的心境是怎么样？他如果不跟的话，他也就跟门徒一样逃走而已，就不会发生他三次不认耶稣的事情了。问题是，他远远的跟着，反而记下了这一个他非常失败、让他痛哭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约翰福音里说的，就是一起进去的，不是还有一个门徒，应该是约翰自己，对吧？应该是。我就说彼得没有看见他吗？好像没有说他俩的任何的对话或者交流，没有说咱们的师傅被抓走了那种，他俩好像没有任何的，就好像是约翰看到了彼得，但彼得好像是不是没有看到那个？
因为他们本来是跟那个耶稣带他们去一起祷告的嘛，对不对？应该有三个哈呀，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交流，我是认为其他的呀，哈哈呀，
就是感觉
是，你可以稍微做一点探索，然后告诉我们哈。不过我们可以
在约翰，就感觉他俩是分头进去，而且约翰明明看到了彼得，他也不过去打个招呼，也不过去什么的，觉得也挺
没有说两个人并肩作战哈。
对呀、啊、对呀、啊，一起本来就是一伙的，他俩也不
呀、yeah, 是的是的，所以
我
在下嘿
是我觉得约翰在这个时候就是很害怕受连累吧，所以他就不吭声，
好像
他不会跟耶稣在一起。
好像也不是，好像
受连累是
吗？说约翰他好像认识那个在找他，真是大祭司家里的人，好像有个什么地方记载他还去找人那样的，所以有可能约翰他可能知道有些好像有些人他认识，他可能就想探究，他可能心里的恐惧没有那么强。彼得可能是因为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然后又发现情形那么糟糕，可能一下子就在那一瞬间就被那个恐惧完全的抓住，有可能他就远远的跟着。那有好像有的地方在记载说约翰是在院子里，而且约翰大家也都知道他跟耶稣是一起的。
嗯哼，
他好像就是
是没有人问约翰，
那个祭司的家里好像还有在问啊什么的，他好像就没有隐藏。可能我觉得彼得可能就是一直在远远的跟着，就那时候情形可能也很混乱。
其实彼得是那一个一直没有离开的人啊，我可以这样讲吗？
对
啊，是不是啊？他一直没有离开他可以见到耶稣的这个距离，不然的话怎么耶稣看到他会看得到呢？啊，所以我刚才要谈的是说我个人啊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啊。